你哋睇唔睇小说噶？中国嗰啲小说睇啦，系咪？即金融嗰啲啊。一本嘅小说咧叫做《安娜·卡列尼娜》，系俄国嘅大文豪托尔斯泰咧。啲人话系第一本嘅写实小说嘅经典。呢本小说系一本长篇嘅小说，但系第一句嘅说话咧，佢系咁样写嘅。佢话幸福嘅家庭都系相似嘅。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你同不同意呢？又或者我们平时挂在后面的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无论你是聪明绝顶还是一生平淡，都需要面对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起起跌跌，面对人生的痛苦喜怒哀乐。有人说我们会愤怒，因为我们觉得不公平，我们会悲哀，因为我们觉得失望。2015年1月教宗访问菲律宾，浩浩荡荡，好像有几百万人是为了教宗来临，就是去到看他的面。有一个12岁的女仔，她叫做帕洛马尔，就负责致辞欢迎辞，但是讲一讲一下，她就喊着问了教宗一个问题。她说为什么这么多的小孩子因为爸爸妈妈不要他们而走上吸毒和卖淫的路呢？为什么神会允许这些事发生在这些无辜的小朋友身上呢？为什么这么少的人来帮助我们的呢？听完这句说话，教宗在一个位置走到他的身边，揽着他，他说我都不知道答案，我可以做的就是跟你一起去喊。痛苦的经历可以改变一个人，这些的改变可以是变得更加的开放，亦都可以让人变得更加的封闭。你会选择怎样面对你人生里面的困境呢？有人说今朝有酒什么话今朝醉了，是不是你这么多这么多东西都不开心，是不是？定是另一句，鬼叫你穷啊？咩顶硬上啦，系咪？即系边个叫你啲人咁讲啊？执支唔好丑系嘛？咁你面对住啲咁嘢系要受噶啦，咁样。你边一种咧？咁样。今日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嘅信息嘅题目咧，叫做痛苦但不痛苦。跟你讲咩啊？即系痛定唔痛啊？咁样。咁究竟痛？定是不痛呢？十字架上的耶稣，我们多谢你，求圣灵这一刻带领我们的心，让我们仰望这份加略山的爱。在这份很大很大的爱的里面，让我们今天学习去思想多一点痛苦这个很不容易的课题。主，求你引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不同的弟兄姊妹讲说话。我们都会面对着不同的难处，不同的处境，我们每一个都不同，但主，你对我们的恩典厚爱却是同样的不离不弃。多谢赞美你，仰望你的恩典，等候你的信息，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 Amen。 弟兄姊妹请坐。好，张梅小说第167篇，是讲的，这个是即仍然都是罗马书，即简单一点讲。今天罗马书第几章讲到爆了，11章。啲人话咧，一到十二章咧系主要信息嘅内容，十二到十六章咧系个应用咁样。 有啲人就話咧，一到八章咧，其實應該停噶啦，接住落去十二章，唔係九到十一章，其實係羅馬書其中一個嘅高峰，五到八係其中一個高峰，九到十一係另外一個高峰。進入信息之前咧，交代少少背景先，要講翻少少遠少少嘅，因為今呢啲咧可以幫我哋去進翻入去今日嘅信息內容。羅馬教會係點樣組成嘅呢？由外邦信徒、希臘嘅信徒同埋猶太信徒組成嘅。OK， 開始嘅時候咧，猶太信徒為主，因為福音喺邊度嚟㗎？耶路撒冷，因為當時咧主要都係猶太信徒。第二章《使徒行傳》聖靈降臨之後，福音開始外展外傳，去到羅馬呢個地方，咁就建立咗個教會。不過咧，羅馬皇帝格魯丟咧，當年咧就唔係好睇得順眼啲猶太人，趕曬佢離開羅馬城，所以咧走咗好幾十年，都剩翻落嚟嘅咩啊？咪猶太信徒咯，咪希臘信徒咯。跟住好啦，後來翻翻去。所以當保羅寫羅馬書嘅時候，其實係兩班信徒為主嘅，而有啲嘅解經家相信咧，當時應該係希臘信徒較佔優嘅，即係人數上多啲嘅咁。咁啊，呢個好簡單嘅背景啦 ，OK 唔難明。咁啊，有啲咩咁特別咧？咁應該開心啦。你想唔想多啲人信耶穌？梗係想啦，想唔想多啲人翻同福啊？多啲人坐爆成個崇拜啊？梗係想啦，係咪？冇咩問題啊。不過作為希臘信徒、猶太信徒兩班有人增長嘅開心啦，但係一路眼見嘅咧，越嚟越多嘅只係希臘嘅信徒，猶太信徒咧冇相應咁樣增加。咁本來都冇一個特別嘅問題嘅，咁有時人多人少嘅嘢係咪？點知啫咁。不過就引發咗猶太嘅信徒一個情義結嘅問題。咩情義結啊咁？舊約書卷39卷咧，66卷聖經，39卷係舊約，主要圍繞住一個嘅民族，就係以色列。以色列呢個民族喺舊約裏面稱呼為神嘅子民或者神嘅百姓。好啦，到到呢一度個問題，情義結嘅問題就係咩咧？哇！咁多外邦人信主，應該好開心啊！以為但係我哋咧，我哋唔係神嘅選民咩？神嘅百姓，神嘅子民咩？點解佢哋咁興旺，我哋唔係嘅咁？所以當保羅進入到去羅馬書第九到十一章嘅時候，其實就係處理呢一個嘅問題。九到十一章問咗兩個好重要嘅問題。第一個，神係咪已經棄絕咗佢嘅百姓咧？就係指到呢啲以色列民。應許去咗邊啊？你應承過我嗰啲去咗邊啊？神嘅説話係咪已經落空咗咧？九章六節呢兩個主要嘅問題。我哋你講啫係嘛？有一個重要嘅原因，我會咁講，因為咧喺16章嘅經文嘅裏面講猶太講以色列啦，以色列同埋以色列人呢兩個嘅原文咧，淨係出現喺九到十一章，猶太同埋猶太人同埋猶大咧，就其他嘅章節都有出現嘅喺討論唔同嘅內容嘅裏面。所以去到第九到十一章咧，其實就係討論一個神子民嘅身份，舊約百姓。喂，去到新約嘅時候，你唔理噶啦。OK， 外邦咁多希臘人信耶穌啦，好，咁你唔理我哋噶啦，咁去邊啊？咁就係呢一個咁樣嘅前提底下，保羅去作出一個另一個好重要嘅討論。成一九至十一章係一個好大嘅環節，而保羅仲吊鬼嘅係咩咧？保羅係猶太人啦，係咪以色列人添啦？他是外邦的使徒来的，奉召去传福音给外邦的使徒听，是外邦的人去信耶稣的。但是他更加看着的就是我的同胞呢，你明白那个挣扎和对保罗来说那个心痛的位置，他很能够明白当时犹太教罗马教会那些犹太的弟兄姊妹他们心里面的想法，那个挣扎在哪里。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那个题目，痛苦但是不痛苦，其实只是看两件的事，一个的宣告，一个的对比。那个宣告是什么呢？就是说神并没有弃绝到他的百姓。而但面对着这个宣告，有两个的对比，一边就是 怀疑的，是不是坚的。一边呢就是面对着的确人数是少一点，但仍然相信神没有丢弃他的百姓。可以啊。好，那我们让我们一起去先读一读第一节到第六节的经文，跟着让我们去分享经文里面的信息，好吗？预备一二三。经文讲到保罗去回答的时候是怎样呢？保罗用了六个否定的说话去回答那个的问题。问题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六个的回应，六个否定。第一个就是原来的文字呢，其实有你可以直译可以说是难道神弃绝了或者丢弃了他的百姓魔，这样有个难度的，即是什么啊？即是有个 no， 英文有个 no 在前面，即是有些反问的，即是譬如说如果你两公婆即是去行街买衫的时候，老婆穿着新衫出来，看看难道我不够那个 model 靓咩，这样即是想你答什么啊？即是靓咯，明唔明啊？即係佢個問題本身就已經有一個前設嘅答案㗎啦，佢唔係真係想問你，佢話俾你聽，難道神丟棄咗佢嘅百姓咩？即係唔係咯？呢個係個反問。第二係咩呢？第二係佢用呢個問題嘅字眼嘅裏面咧，其實對於猶太人嚟講，你知猶太人好熟舊約嘅，佢哋由細到大咧背誦好多嘅，嗰啲嘅字眼咧係好深刻嘅。兩段嘅經文同你讀一讀，《撒母耳記上》十二章廿二節，佢話。耶和华既喜悦你们，即是以色列民作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丢弃你们。另一句诗篇94篇14节，因为耶和华必不丢弃他的百姓，也不离弃他的产业。所以当保罗写下去的时候，用这些字眼这样去问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知道个答案，我们就不明白，你问完之后还在想想什么道理什么逻辑。对于犹太人来说，一问下去已经有个答案响出来的了。第三，直接的回应，跟着下去是什么话？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读了这么多次都记得了，很多的断乎，断乎不能，断乎不是，不可没有，原来的文字是同一个 phrase 的，同一个片语来的。保罗在某一些位置，当他很需要斩钉截铁地去讲的时候，就会用这句话了。罗马书十一章一节，在这里保罗用这句说话。跟着呢再落，因为我也是，我也是什么？我也是以色列人，阿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咁介紹有咩特別啫？即係你如果你以前嗰啲人咧去南洋啊、舊金山啊嗰啲出去揾食嗰啲咧，點樣介紹自己㗎？啊，我喺呢個福建嘅，我係潮州嘅，你明唔明啊？即係我講翻我喺邊度嚟啊，我嘅身份喺邊度啊？當有人質疑話神係咪已經棄絕咗佢嘅百姓嘅時候，保羅就拋翻呢一個嘅身份出嚟，我係以色列人，阿伯拉罕。信心之父，他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正统的，他是用这个的身份。如果神弃绝了以色列人的话，那我在做什么？保罗就说，我作为一个信了基督的以色列人，我都在这里，如果神弃绝了他的百姓的话，那我应该不在这里。 跟住再落去第二节嘅时候，嗰、那个问题保罗重复咁写多一次，不过变成咗一句嘅 statement， 一个嘅答案。神点问话弃绝了他的百姓吗？如果你揞住个预先知道的呢，神并没有弃绝他的百姓。清楚哦，一问一答，怕你唔明㗎嘛，再搵多个方式话俾你听。仲怕你唔系唔明啦，知道你唔明，知道你明，不过你唔同意，我唔同意。跟住呢第二节下半节呢，佢就 call 咗一个耳熟能详，对于犹太人嚟讲家传户晓嘅古仔。你有冇人未听过屈原个古仔㗎？有嘅，你举举手啊！应该冇啦，系咪？好似有喎喺入面。基本上呢啲古仔咧，就算你唔知个详情咧，你一定有听过大概，系咪？耳熟能详嘅。对犹太人嚟讲，咩系耳熟能详古仔咧？其中一个，以利亚喺加密山上面一个人同450个巴力先知大斗法，呢啲咁精彩嘅场面，一定有古仔讲。有戏做添，即系呢啲咁样嘢系咪？实好卖座啦，系咪？呢啲嘅古仔系耳熟能详嘅，保罗就攞翻呢一个嘅故事同翻佢哋讲。啊 ，OK， 你唔同意我二章第二节开始嘅时候讲话神冇弃绝啊嘛？咁你有冇听过呢个古仔？听唔听得出保罗点样讲啊？如果你唔同意呢个嘅话，你记唔记得咗呢个古仔啊？如果神弃绝咗佢百姓，当时以利亚面对咩情况呢？以利亚一个人诉苦嘛，哎呀我好惨啊，神啊，得返我一个人向你发热心。神话唔系，仲有7000个人我留返落嚟，冇向巴力屈膝。7000个人对于先知嚟讲可能好大数目啦，但对于整个嘅犹太或者以色列群体嚟讲呢，就是少数啦。所以佢攞呢个嘅例子呢，就话我哋今日个情况同以前差唔多囉。即是说现在信耶稣的人好像在对于整个的以色列的民族里面是少数，但是这个的历史并不是没有发生过的。在以利亚那个时候，其实今天都很相似的，就是大部分的以色列人在当时呢是拜巴力的，就是不信耶和华的，小部分是信神的。今日大部分嘅以色列人，佢哋系唔接受耶稣系基督，小部分系接受耶稣系基督。你明嗰个脉络？一路六次嘅一路系咁讲，系咁讲，系咁讲，跟住去到第五节，佢做一个小嘅总结，佢就话：如今也是这样，神今日仍然冇弃绝以色列人。对于我哋呢啲人嚟讲咧，活在21世纪的人就更加知道了，以色列的复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而且近代更加兴起了，这几十年兴起了很多的事工，是要将这个福音带回去以色列。直至到今天，不是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神仍然没有弃绝到以色列人，昔日没有，今日都没有。同样神今日都没有弃绝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或者可能有时我们面对着人生的起跌，觉得有时为什么祈祷神不听的，但是保罗在这里斩钉截铁地说一个的问题，六个的否定的回答，神并没有弃绝他的百姓。无论你信主的年日长还是短，侍奉多定是少，对耶稣的认识深定是浅，神同样没有弃绝你，同样在你有难处的时候会看顾你，会带领你。如果不是，保罗就不会在第六节这样讲，既然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所以保罗对这个的问题很斩钉截铁讲，断乎没有，是一个清晰而 且毫不含糊的一个的宣告。不过虽然这个宣告这么清晰，但是回应可以是很不同。我们再看下来看看，面对着这些同胞的不信，对当时的人来讲，两边的人，一班是怀疑，一班是仍然的相信。让我们再读之后下来的经文，好不好？第七到第十节，我预备一二三。为什么以色列人看不到神？以色列他所求的是什么呢？记得吗？九章、十章、十一章是一个段落，一个单元，一起这样看的。九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保罗怎样去引述呢？他说，这些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到律法的义，因为他们不是凭着信心，只是凭着行为。要讲少少咧，关于以色列嘅历史咧，你容易啲去掌握同明白。旧约去到先知时代，王国分裂咗啦嘅时候咧，以色列人嘅面对嘅问题，或者神多次藉住先知去提醒就系咩咧？就话佢哋唔肯去遵守神嘅吩咐，以至最后咧国破家亡，甚至被掳到去异地巴比伦。所以在秘掳回归之后，文士以斯拉就带领以色列人呢再一次去学习神的说话，而且呢以谨守遵行为一个重要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而这种敬虔主义呢一路发展到去新约时代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的群体，你很熟的了，读新约的时候，法利赛人，是啦，法利赛人就在这个这样的背景这样去衍生出来，其实是盛载着民族很多的血泪，很多的功课去学习。但是我们一会再看下去的时候，就会知道他们本来是好的，遵行神的说话，但是因为过分地去关注行为做得好不好，反而这个就成为了一个绊脚石。你知道今天犹太人呢，他们都会觉得是可以遵行到完全的律法的。他们呢定了将圣经变成了一些规条。知不知道有几条啊？按我的记忆呢就是613条。你做晒呢就得了。所以对他们来讲不是不好，我想讲，但是他将那个关注落在他的行为的时候，以致他的信心就摆不到一个正确的位置，那他就不能够去跟神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而再落这段经文的时候，有几个字我想跟大家看一看，我觉得很得意的，有意思的。蒙拣选之前讲过，虽然都特别，我不在这里 再重复了，不过就简单讲的就是讲的是神的主权和人的回应，其实两者没有冲突的，不是揀了你就没得揀，即是不是这个，两样并行的。跟着有两个字呢，我觉得特别，就是顽梗不化和昏迷的心。什么叫顽梗不化呢？我查过一下字典，顽梗不化呢就是使到硬化了，即是说啲人呢好顽固嗰啲呢敲极都唔喐㗎嘛，係咪佢係咁就咁㗎啦嘛，硬化咗。仲有一个意思就係、是、使人呢好难明㗎，即係佢係明唔到喎，咁样即係顽梗不化。另外一个更加得意呢就係、是、昏迷嘅心。咩叫昏迷嘅心呢？麻木咗。佢个原来嘅文字有嘅意思呢就是你俾针吉，即係吉都冇反应㗎。嗱，你而家呢就攞你睇下冇啲筆啊、锁匙啊、尖嗰啲呢，你就望望你身边，突然之间你吉下佢。有反应嘅就是、你未麻木喎，你冇昏迷嘅心喎，上帝都仲祝福你喎，你试下㗎嘛。咁但係呢我查另外一个字典，有一个更加有意思嘅系咩呢？佢话极度嘅悲伤同埋痛苦。那个字典引申的一句的意思呢就是说， 在这个很大的困苦里面，他们没有了那种敏锐的心，以致不能够去接受得到神差派下来的尼赛亚。对于犹太人来说，犹太人明明是在当时来说是最期待尼赛亚来的，在一个困难的里面，在被掳归回之后，他们很期待尼赛亚来到，但是因为他们过分的关注这些的行为，所以当耶稣来到的时候死而复活了，他们都不能够接受耶稣就是那个尼赛亚。九章、十章、十一章，十章二到三节，保罗引述了一段这样的说话，我们一起读好吗？一、二、三。啊，不是，十章二到三节，下低。他们向神有热心，保罗在这里讲得 很具体很清楚，就是其实他不是去说犹太人有些那些他本身很敬虔那些是好的，但是他在一个血充满血泪的历史的里面，充满很大的悲伤和痛苦的里面，他们不明白神的心意，以致他就按住自己的方式去到回应神，因为不知道神的意呢，就要立自己的意，就因为这样所以就不服神的意咯。所以就在这个情况底下，个心变得横梗，变得昏迷，不是神赐一个这样的心给他，而是当他们渐渐渐渐失去了那种敏锐，刚才英文讲 insensible， 不再敏锐到神在一个困难和痛苦的里面，以色列人他们所追求的是这个情况，以致他们得不到神的意。弟兄姊妹，你呢？你追求的是什么呢？每一个礼拜回到教会崇拜，每一个礼拜回小组回祈祷会，你所追求的是什么呢？我们的信仰有开心的时候，有不开心的时候，人生就是这样。我们是不是很想神给我们有一个风平浪静一帆风顺的人生？我们是不是很想寻求一种王大仙式的保护和庇荫？我们是不是觉得我们越努力地去服侍神，越多的奉献等价交换，神就会越祝福我呢？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委身信服神，而当我们人生里面面对一些困难，一些逆境是不知为什么会走出来的时候，你怎么去回应？对于当时的犹太信徒来说，本来他们是很兴旺的，本来教会是以他们为中心的，但是对于罗马教会的犹太信徒来说，无端端地被皇帝逐走了，离开了香港，回回转头鱼会不同晒样的，我去了哪里？面对着这些人生逆境的时候，我们的信仰能不能够承载得到这些的难处？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这些的问题，刚才我又讲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不合理的事，很多值得生气的事，很多的失望，很多的悲伤。信你的时候赞美神很容易，困难的时候呢应该怎？当我在想到这里的时候，一首古老的诗歌就响起，那首诗歌叫做《神未曾应许》， God had not promised。 我读一读那些歌词其中一段给你们听一听。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人生的路途花香常漫，神未曾应许常晴无雨，常乐无痛苦，常安无余。神却曾应许生活有力，行路有光亮，作工得息，试炼得帮恩助，危难有赖，无限的体谅，同埋最重最重 最重要的不死的爱。正正就是这一份不死的爱，让保罗和他身边的这些犹太信徒面对着同一个的处境，他会作出不同的回应。因为这样我们下去第三点，但你说喂，这些经文读完了，你不是一到十节的吗？我是的。那我们会看回少少的第九到十一章一些的前后的脉络。那我告诉你为什么保罗我认为会这样去看。第八章最尾的时候，保罗做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宣告。不如我们一起读好吗？一二三。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在第八章的尾，保罗刚刚做了一个这样的宣告，就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没有任何东西。但是到九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了，我大有忧愁，讲到他的同胞不信耶稣，心里时常伤痛，为了他们，我自己被人咒诅，和基督分离都愿意。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对比？刚刚才说没有任何东西，跟着他就说我分开都可以。是不是真的分得开啊？不是。他告诉你他的心有多大伤痛。外邦的使徒，希腊的弟兄姊妹越来越多，值得高兴。但我的同胞，很大的伤痛在里面。基督的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跟人分离。但我宁愿是那个的心情，那个的情绪，那个的悲哀，那个伤痛，我宁愿我跟神分开。所以第八是连着第九章一路下去讲的这一段。保罗非常的难受，但是为什么他可以有一个这么大的深信，就是神的爱是永远的不变，而这样的不变怎样去帮助他面对他当时的处境。我们读的经文十一章一到十节之前第十章最尾那一句是讲什么的呢？他是同样的引用自旧约以赛亚书六十五章第二节，不过我们只是读罗马书的十章二十一节，好吗？一二三。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叛逆顶嘴的百姓。保罗跟着之后那一节，他就问神有没有弃住他的百姓啊？上一节讲什么？神整天招呼找紧他的百姓。原来贯穿着整个的旧约历史里面，神从来都没有弃住过他的百姓，一路都是找他们，告诉他们你行差踏错了，一路都是找他们。在这一句的说话接住下去第十一章一节那个问题，为什么保罗可以这么深信？因为神从来都没有弃住，因为神从来都是找紧的，到今天仍然是找紧的。纵使我们有很多的行差踏错，神仍然在找着我们。而且当由十一章一节，他第八章讲什么弃绝，十一章一节都是弃绝，讲很多弃绝的问题。我和大家看多一节福音书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其中一句的说话，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十六节和马可福音十五章三十四节，我们一起读这几个很短的字。一二三。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得了。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承受那个救恩，是他要经历他和上帝的隔绝，是天父对他的离弃，是他要经历这个的离弃，以致我们可以经历这个的不离弃。是不是神弃绝了人，是人弃绝了神。你明白那个的调翻转那件事， 我哋以为系神弃住咗我哋，我祈祷唔应嘅，神弃住咗我哋啦，好明显啦。唔系，点解我哋祈祷神好似唔听啊？头先讲啦，麻木、昏迷的心，神系无处不在。点样可以令一个无处不在嘅神同你冇沟通啊？咪你冇回应咯，只可以。你明唔明啊？佢好想仍然嘅寻求，仍然嘅去揾，仍然嘅呼唤你翻翻到佢嘅怀抱。但系点样？点解你可以同佢唔沟通呢？就是、你硬化咯，就系、是、你唔敏感，佢系点咯？咁所以你咪唔能够明白得到佢咯。但系保罗话俾佢听，话俾我哋听，点解佢可以睇得到有呢个分别？就系、是、耶稣嘅爱，原来唔系神弃绝我哋。是我们弃住神，不过纵使我们弃住神，神仍然的去寻找，仍然的去到呼唤。所以这个是保罗可以这么肯定今日神仍然没有弃住的原因。而且再下去第十一章是九至十一的高潮了，下两段呢会再讲神好似弃绝咗犹太人，但系佢系成就咗一个更加大嘅恩典，就系、是、福音外展，让全世界嘅人有机会听到福音。下一次讲到嘅时候，你留意，原来神嘅心意，保罗唔明白，可能嗰一下，但系跟住佢再落，其实佢唔系唔明，佢讲落去嘅时候会讲埋落去。不过今日我唔讲啦，但系讲落去嘅时候，原来神嘅心意俾我哋。有时我们经历那些痛苦的困难，我们未必明白，也都未必接受，但神是从来都是很爱我们，祂不会无端端就想我们受苦，但在一个痛苦的里面，祂可以成就祂很独特很奇妙的美意。我在同福堂服侍了三年多，上一个月呢是我服侍的里面呢最down的，down得不得了，真系。我在教会咧冇正式浸礼嗰晚去服侍去施浸，成日都撞期，叫咗我几次都唔得。但系咧，我系试过喺医院为两次弟兄姊妹，唔系一个系医院啦，一个系人哋屋企啦，就去洒水啊。但系七月中嘅时候，一个礼拜之内 ，within 一个礼拜。我帮手同埋负责咗两个安息礼拜，都系我嗰两次洒水嘅弟兄姊妹，两次都系，一个系我小组组员嘅妈妈，年纪好大啦，突然间入医院，过咗几日过咗身；另一个三十出头年青有为嘅弟兄。血癌，经过几年好坚强地去面对，神奇迹地医翻好佢，冇任何癌细胞指数，不过突然急转直下过咗身。一个星期里面面对住两个这样嘅丧礼，第二个丧礼这个年青有为的弟兄的丧礼，我在教会临出发的时候，我自己同 team 的那个同工本来一起去的，他跟我说 Ivan,Sorry 我去不到了，因为我哥哥在医院过了身。跟着这个弟兄的安息礼完了之后一个礼拜，在教会里面一起服侍一个很好的弟兄，是我在外流事工里面祈祷服侍的 team leader， 他的太太突然的过身。两个礼拜，你知道我那下跟神说什么？我说神是怎么做中你啊？真是顶不顺，我告诉你，很大的悲伤在里面。神是不是弃绝了他的百姓啊？我不知道的， 你觉得我有没有能力去安慰到那些弟兄姊妹？我没有的。但是后来我跟他们去谈话的时候，我个小组的组员，他的家人，我听他讲的时候，他分享，他说个组员跟我讲，他的家人呢本来对基督教呢麻麻地的，但是因为这个丧礼，他很多谢教会对他的帮助，在他困难的时候给到他的支持。那个三十出头的弟兄，在他患病这几年一滴眼泪都没有流过，一次他喊是因为他爸爸妈妈愿意信耶稣。我昨日问他爸爸可不可以在讲道的里面分享少少关于他的仔，好锡他的仔的，他们两父母，他说没问题讲啊，好有信心，纵使神这样给个时间让他的仔回去天家的里面，信了耶稣之后仍然怀着一个很坚定的信心。做那个很资深的弟兄，他太太是我在同福堂讲道的时候，我第一次讲道，是他太太第一个给回应我去鼓励我的人。有些人都跟我弟兄讲你听不信啊，他都说不开心就紧的了，但是我可以，神给我有这个的信心，他说我不是扮出来，是真的经历神给我的平安。他说我仍然要继续的去服侍神。明不明啊？不明。那个姊妹正式退休，想着全时间在教会里面服侍帮手的了，在人的角度不明，但是神有没有弃绝他的百姓？为什么保罗可以用另一个角度去看他当时面对很大的困难？是因为这个十字架的耶稣，是这个耶稣先去承受了本来是我们应该承受的弃绝，是这个的耶稣因为这个的弃绝，将一份至死不渝的爱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以至保罗可以在罗马书第八章的尾去作出一个这么伟大的宣告，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将我们和神的爱隔绝。补多句怕你不明白，这个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再一次的起立，让我们在神的爱的里面，再一次的在敬拜的当中有片刻安静的时间。当你在唱诗歌的时候，让圣灵亲自的对你讲说话。可能我们都面对着生活里面很多的难处，无论是社会上的、工作上的、人际关系，有些你讲得到出来，有些你可能讲不到出来，但愿神透过今天的信息亲自的对你讲说话。弟兄姊妹，什么叫做痛苦但不痛苦呢？是不是真的今朝有酒今朝醉？定是因为你穷所以要顶硬上？不是，好像刚才我所分享的弟兄所说，难过是一定的，痛苦也都是一定的。保罗同样面对当时一个很大的挣扎，但是为什么他可以继续回应上帝给他的呼召？是因为虽然他痛苦，虽然他悲伤，却是不痛苦。什么意思？却是不会被这个的负面的情绪让这个悲伤笼罩在他的生命里面，主宰了他的人生。 虽然仍然是痛苦，但在耶稣的里面他有盼望。在十字架的耶稣的里面有一份至死不渝的爱，是这份的爱可以承载得到人生的里面所有的悲痛，因为这份的爱是一份永恒的爱。当我们再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想有两个呼吁。弟兄姊妹，如果你生活的里面有些难处，有些不公平令到你很愤怒摆不低，有些失望大到的地步，你不能够原谅别人，我邀请你出来让代祷者去服侍你。你不需要讲你有什么困难，你可以讲可以不讲，就用神的爱在祈祷的里面去带给你有自由和释放，让神的爱让圣灵亲自的触摸你的心，以致神的医治透过耶稣的爱临到你。第二个呼吁，如果你很想信耶稣，我告诉你，信耶稣天色不会上蓝，你仍然会面对人生的困苦，但是基督教的信仰，耶稣他所应承的一样东西，就是至死不渝的爱，在你人生的高人生的低，仍然都是这一位同一位的耶稣会陪伴你走过。如果你很想将你的人生交给这位的主的话，我鼓励你走出来我的右手边，我们有认识的弟兄姊妹去帮助你，让你再次进入敬拜的里面。亲爱的天父、耶稣、圣灵，我们多谢你，因为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爱我们爱得不得了，当我们有丝毫的怀疑的时候，你就叫我们再一次看回十字架上的耶稣。当我们面对着我们的困境难处，觉得神啊，我们没有能力走下去，你就叫我们再一次看回十字架上的耶稣，是你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个救恩，是你先去承受世人那个的被弃绝，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怀着一个坦然无惧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座的面前去呼求你，甚至去到一个地步，我们讲不到我们心里面那种的难处痛苦的时候，仍然圣灵你会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代求。你就这样将这份出人意外的平安，原来的文字是这个世界不能够明白的平安，是一个不 logical 的平安，就摆在我们的心里面。最后就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举手，让我们举起我们的双手，圣灵我就求你亲自的触摸我们这里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内心，在我们人生里面多多少少经历过不同的伤痛和忧患，我就求这一刻圣灵你将你自己在十架的爱、耶稣的爱浇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面，让我们因信称义，亦都因信去领受你的恩典，领受你的医治，领受你的肯定，领受你的大爱，在你的爱里面我们能够得着自由和释放。主，我们多谢你在这份至死不渝的爱给我们生存里面有勇气、有盼望、有力量，求主你祝福我们，给我们散去的时候有一个平安的脚步，有一个喜乐的心尚存在我们的心里面。多谢赞美你，听我们面前同心祈祷交托仰望，是奉你爱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 Amen。